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刚刚讲的 Oxford 这个，告诉各位说这个它的时效性以及它的挑战性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图里面，再把这个卡通拉出来，我刚刚说过，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解释太多这种这个 spike protein 刺突细胞它的表，它是一个三组构成在一起的。这个德州 UT Austin 德州大学三月初的时候已经解出它的结构了。所以这个上面的冠状病毒它的这个突刺已经解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包膜，就是那个病它是三个三合一，这个灰色系中的一股。那么这个绿色的部分是我们英文叫做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就是受体的结合区，它跟我们细胞表面，我们的肺表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叫做 ACE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它是来管控我们血管收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酶。所以你就发觉这个真的很奇妙，这个东西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重要的一个细胞，来控制我们血压的心血管收缩的一个重要的蛋白质。而这个病毒它的 spike protein 刺突蛋白就拿它跟它在一起，它就结合它上面，然后借着它像钥匙跟锁一样，它就进入到细胞里面去。那么现在开发疫苗什么意思呢？刚刚那个 Y shape 的东西我现在没有在这本图上做出来，这个 Y shape 的东西就是希望能够在外面把它挡下来，如果把它挡住下来的话，它就不能够进到细胞里面去，就不能跟它连接嘛。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找到一个好的位点能够把它连接起来，就是这个疫苗能够去认到其中一个正确的部位，有效的把它挡下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做不同的试错成本。更加上把这个图换成另外一个做法，这个刺突蛋白的外头还有很多这种粉红色的紫色的部分，这是什么呢？这是糖英文叫做 mannose， 是一种糖。你会发觉这个蛋白它的外头被一大堆的糖给遮盖起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抗体它要进来的话，它都会被遮住，这个就像一个伪装的一种防护膜一样。所以即便你开发出来一个抗体是用来，比如说是专门要抑制这个部分，它可能进来的时候就不容易进来，被挡住了。所以要找到一个好的抗体，找到一个最好的位点能够把它挡下来，这要花很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个抗体本身它不能够让人产生过分的免疫的效果，就是这个抗体它可以说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就像水一样，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冠状病毒的肺炎病患他们怎么死的吗？它是被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给杀死的，因为我们免疫系统要来抵挡这个病毒，所以在英文上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cytokine storm， 大量大量的这种抗发炎抗炎的东西集中在我们的肺部，因为杀死了很多病毒以后产生的这种液体就累积在我们的肺泡的最末端的地方，肺泡的末端是氧气二氧化碳交换最重要的地方，你肺部开始积水液体，你呼吸不上，你的肺容这个肺活量就越来越少，所以变成要就是呼吸急促嘛。呼吸急促的原因就是你吸一口气不能够是一个 liter， 只能100cc， 那你必须吸十次，所以没办法，只好靠着呼吸机所以开发这个病毒真的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九月份有没有可能？我不敢打包票，我不，因为我现在没有在这个研究的领域里面， 但是我知道，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病毒疫苗的开发，它要经过一些固定，没有办法去bypass 或是超捷径的这个步骤。但是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加速我们去检测，来知道哪一个抗体可能会比较有效，以至于可以在日后能够做大量制造，未来的大量制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那个就不是我的范围，那是属于生物工程大药厂的他们的工作范围所以这上游跟下游要连接在一起，就是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开发出来，最后到大量制造到临床这段时间，所以才变成说为什么一拖有时候拖4年、5年、10年。但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如果疫苗现在没有办法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开发很多很多的所谓的特效药的话，这个药本身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缓解的工作。所以就拿我自己的艾滋病的病毒做例子，艾滋病的病毒现在没有疫苗。1981年被发现，84年确认，已经40年了，没有疫苗。但是艾滋病的病毒它并没有摧毁我们现在人类，因为我们有药可以暂时的抑制。所以这是两方面都要做。同时要进行的，这是我的简单的回答，谢谢。
哦，非常感谢傅教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疫苗就算是被研发出来了，但是说是不是就立刻呢就完全有用，会不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在初期的时候，虽然疫苗有，但是呢，可能它还并不是很全面。如果说急着用的时候，甚至会造成一些负面的效果呢？
我会觉得，如果疫苗开始大量生产、大量制造，它大概是有用的，因为这种会经过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 这种 trial。clinical trial phase one 就是 safety issue，保证安全；二是能够保证有效；三是大批量的试验，然后才会进入量产。问题在于什么呢？如果你还记得我刚前头讲过，它是一个 RNA 病毒。RNA 病毒它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它很爱突变。还记得刚刚那个冠状病毒那个刺突蛋白，任何一点点的病毒的蛋白的改变，那个抗体是像钥匙跟锁，你可以想见吗？这个钥匙锁它如果没有插进去的话，就不可能开开。所以会出现一个很情况，什么？将来可能会就会一定会出现这种只能下象棋的方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每一年，就是这个疫苗开发出来以后，每一年都必须要评估这一次这个冠状病毒它突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要来根据我们的模型来预测、来制造、来预测这一期的病毒。通常呢，有时候预期蛮准的，有时候预期不准。比如说2009年，你们还记得 H1N1？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预测错误了，以为这次来的流感是这个，结果搞出来是 H1N1。为什么叫 H1 跟 N1 呢？因为在这个冠状病毒里面有两个基因，一个叫 H 基因，一个叫做 N 基因。H 有排法，H1到9，N 是一到，忘掉是1到5。所以这个 H 跟 N 呢，就像一个对号锁一样，有 H1N1、H1N2、H1N3、H2N1、H2N3、H2。所以每一年，在这个这么几十亿的人口里面，这种流感病毒到处在，他们就要抽样采取，说，哎呀，这一年看起来可能是 H1N5 它会流行，所以咱们做 H1N5 的病毒。所以对不起，抗体疫苗，所以这个疫苗会。每一年可能都需要去换，所以我觉得副作用的可能性，它的排除性应该是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已经先删除掉了。麻烦或是需要去考虑的是，希望每一次我们开发出来的当年有效疫苗，能够制止、对付 那一年所流行的冠状病毒。所以这还回到血浆的问题，那个血浆只能存留到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或是半年、六个月就没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这种永生神，他永恒的生命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所形成的这种大的落差所告诉我的耶稣他的宝贵。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分享，谢谢。
嗯，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有关这个免疫力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人然后得病然后康复了之后呢，身体就会产生免疫力，就产生这个抗体，然后首先是说这个轻症康复以后的免疫力和重症康复之后的这免疫力会一样吗？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康复了之后人就意味着不会第二次感染吗？或者说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保证人不会第二次感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billion dollar questions。我们通常这种抗体我们叫做，你们可以去查一个单字叫做 IgG， 就是 immunoglobulin G， 我们有好几种 IgG、IgM。这种抗体的本身，比如说是我们这种流感，大概三个月、五个月，这个抗体就消失了。有一些的疫苗呢，它产生是它打进来以后，我们产生的抗体，它成为一个叫做记忆细胞 memory B cells。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跟您解释很多抗体的这个东西我现在可以很简单跟各位讲说，在我们身体当中，至少有应该一乘以十的八次方十亿种不同的抗体的样子，就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各式各样的抗体放在我们身体里面了。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当中已经有十万种抗体，但是呢它只有一个到两个抗体。它就十万种的原因是因为抗体的 Y 字形的部分，它的尖端它的形状样式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们的指纹一样，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在我们身体里面没有一个抗体是一样的。就像在玩这个大风吹一样，当这个病毒进来以后，十几万的抗体蜂拥而上，不断的去试错，看哪一个能够连接上，能够中奖的那个。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记住它，然后存下来，存在我们的像档案一样。当下一次这个病毒再进来的时候，它就被启动，这个 memory 就被启动，开始大量的复制来进行。所以这种抗疫苗的概念就是把这个疫苗把这个抗原这个病毒假使用病毒放在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先有一个记忆，我们先记住了。但是这个打进来这个抗原或这个病毒可能是灭活的，或者是 attenuate， 它的火力是下降，它会让你稍微发烧一下，让你这边红肿一下下，但它不会让你真正治病。你可以说它是个山寨版，它让你 prime， 让你的身体开始到真正的真火来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才可以群起攻之把它干掉。所以在没有这样子一个全然的终身免疫的情况里面，二次感染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你感冒不可能说哎，我一生只感冒过一次但是中间的时间性差距会有多久，那就看我们平常身体的保护以及有多少时间不同的地区在进行多少的流感。我刚讲过不同的流感有不同的外貌，所以这个疫苗只能对付这种流感，当另外一种流感进来的时候，这个疫苗可能有一点点我们叫做 cross reactive交叉的保护，可以稍微保护一点点，但是可能不是保护最好。所以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凭有点像凭运气。但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身体，我们自己自身的免疫力的话，回到刚轻症跟重症，很有可能是回答一个，我想抛了一个迷思吧。一个病毒它不会把你干掉，如果今天有一个不幸的一个病毒粘在你的鼻腔跑到你的肺部深处的话，没有问题，你的免疫系统会把它干掉的。通常这种患病都是一些在不断的暴露或者是免疫系统极为脆弱的环境里面环节当中，这小小的病毒进来才把造成这种无可救药的这种 一发不可一发，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这种局面。健康的免啊、就是免疫力系统好的，我们是可以有办法去对付的。所以您看，现在我们就有600多万人，很多人80%以上他是轻症患者，就是他有，但是他免疫系统后来把他清除掉了。所以我们会带这个健康的畏惧 healthy fear 来面对这个病毒，它不是一个不治之症，不是说你宣告你 confirm 你就完蛋的那种宣告的死刑。你要相信上帝的创造，你要相信上帝他的全然的美善，你要相信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所建立的这个免疫系统他所发挥的功能。但是我们是这个身体是上帝的给我们的一个殿，我们的责任是要好好的去保养调理去关爱，以至于现在这些有心血管疾病有肥胖疾病的人，很多当然是遗传下来的没有办法，但是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够严谨，我们或者是滥用了我们自己为年轻，我们熬夜，我们酗酒，我们大吃大喝，以至于我们身体出现那种 medical condition 这种医疗状况。而这一次的病毒的出现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为我们过去这种生活形态所产生的现在的医疗情况要付上代价。我没有在做任何的论断的，我只说如果是天生遗传疾病没办法，但是如果是后天我们造成的，很多时候当然也可能有没有这样条件。我就是我想讲很清楚，是我们如果有健康有恩典被上帝医治，感谢主，我们这群有健康有血浆可以捐献奉献的人，我们务必要在这个时候对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弱势族群，不管他们过去是什么样，他们现在在危难急救当中的，我们要卷起我们的袖子，我们要进入到他们当中，在这个时候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来关爱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全体整个全人类被受造的一个环境，我们这群基督徒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被呼召进入这个世界，就像耶稣他当年进入到我们有血有肉的世界里面，他自己免去了对痛苦和的这种免疫力，他愿意承受我们的痛苦，他没用他的神性来免除他的痛苦。我们也同样的带着上帝这样的呼召，我们进入到这群受伤的人群当中，带着我们人医疗常识基础设施资源与他们来分享，同时把上帝这个永恒的福音，把上帝这个永恒的福音来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是我们应当要尽到的本分。谢谢。
好，我们现在下面呢有几个有关于信仰关于福音的问题。然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病毒啊是上帝因着人类在某些方面的罪才降在地上的。然后靠着人呢我们是无法完全消灭这样病毒。然后唯有人认罪悔改真正的改变才能呢最终让人类跟病毒呢和谐相处。请问呢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前面一种说法前半段部分我不敢做最大的肯定，但后半段部分和谐相处这四个字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一些文章，在蝙蝠身上有400多种冠状病毒。你可能会觉得很诧异，对不对？然后你要问一个问题是那蝙蝠怎么不会得冠状肺炎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蝙蝠它为什么不会得冠状肺炎呢？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蝙蝠，他们在研究蝙蝠的免疫力，原因很简单了，就是研究出来蝙蝠它为什么能够抗冠状病毒，我们就可以来去思考在蝙蝠身上它的免疫系统里面，我们人类当中有没有相似的部分，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调整。所以我应该这样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刚刚那个红球球把它称为病毒，其实是真的是难为它了。因为这个小球球在病毒身上他们和谐相处啊，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他们过得日子挺好的，搞不好他们还是共生状态呢。蝙蝠没有这个东西，搞不好还活不下去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被称为病毒呢？它跟它的关系和谐，跟我关系为什么不和谐？还是回到那个罪的问题，因为罪它所带来的这个破坏，它不止破坏了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它破坏了人和大自然界的关系。人和自然界之间，它原本的和谐关系完全破坏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了，在耶和华的圣山身上，圣山上这一切百物都不伤人，还记得吗？孩子要跟蛇居住在一起，这个病毒在于我们身上，因为对我们产生病源，所以我们称它是病，而且毒。可是在末世，在一个全新的全然的新天新地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我会讲说，会有这个冠状这个微生物，但是不会有冠状这个病毒。所以这个病毒的发生只是在在的呈现，这是一个罪恶跟破碎的世界。它的呈现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应该借用 C.S. Lewis 的讲话，苦难是一个巨大的扩音器。 The suffering is a megaphone， 它对我们耳朵大声的呼喊，这是一个破碎而罪恶的世界。而重要的是，面对这种呼喊，我们人的回应，所以人的回应，我同意是要悔改，是要要认罪。但是这用不用来做一个神的审判的方式来说，我就觉得看我们对个人末世论的观点。我会相信神他会借着不同的时间机遇来带领我们，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学，但是我可以保证是，如果这是一次期中考的话，我可以跟你讲，这一次绝对不是期末考。更重要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答好的话，咱们还得重考一次。所以这是信仰的，我自己认为我对信仰给我的反思。我像一开始讲到的，我以为我在研究病毒，其实这次病毒它狠狠地剖析了我，搬开我的内心世界，让我重新来思考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有的身份，我应该有的责任所以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然后呢，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呢是说，这次呢病毒虽然刚开始是在中国在亚洲开始蔓延，但是那很快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欧美的疫情呢更加严重，说这些原本是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呢却是就是越来越的远离上帝。然后您会觉得这是不是神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在这里吗？
在苦难环境当中，我们所揣摩上帝的心意的部分，很多时候我必须诚实告诉你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上帝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来经历，为什么他不早20年不早30年，而就是在2020年这段时间这个节骨眼。我觉得这个信息里面所告诉我的是，基督教的信仰它的没落或者它的兴起，可以是上帝借着环境的疫情的作为。我们基督使徒协会也出了，最近刚出了一本杂志，里头也特别提到了，在初代教会当中，我们 对于疫情的反应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免一个瘟疫叫做安东尼瘟疫。在那次的疫情当中，在罗马，有些人全跑掉了，留下来的都是老弱妇孺的穷人。那么没有医疗设施，这批是怎么过日子呢？后来才发觉，原来在就是西元后 AD 165到180年间，就这个疫情这个瘟疫一共进行了15年之久。在这段期间里面，上帝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进入到这群人群当中，有的人甚至变卖他们的家产来为这些死难者来带出一个举办一个有体面的葬礼。他们用他们实际的行动把这种上帝的爱的信息来传递到罗马的公民的手的心中，以至于教会在疫情在苦难里面才有一个急剧的增长。所以现在我回到刚刚那个问题，要反过来问的问题是，因为衰落所以才有疫情。我要问的问题是，焉不知现今的机会是因为衰落，我们可以借着疫情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呢？所以我会把这次的危机当成我成为基督徒来服侍我的同胞们，我们面对可怕的瘟疫，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人群当中，带领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会有实际的医疗上面的帮助，但是我讲过，医疗实际的帮助它是暂时的，一个永恒生命的信仰，那才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带着一个均衡的在地跟在天，属灵跟属物质的世界，我们双手并进，两手策略同时并进，带进医疗的资源治疗，带进上帝的安慰，呈现出来我们信望爱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仰望上帝，我们带着怜悯跟爱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来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模样，因为他为我们设立那个模样，他的受苦为我们设立那个榜样，所以我们来效法他的模式，我们进入，我们来把祝福来赐给他们。所以欧美各国它的基督教文化的衰落，在我们今天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重新来复兴宣告宣讲上帝福音的一个最佳机会。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傅教授。然后我们因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还可以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疫情期间，然后大家也会看到很多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以及一些社会团体，那他们也做了很多非常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有捐医疗物资的，有为不能回家的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等等等等。请问基督的爱与这些爱它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呢？然后那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所做的这些美善也会被上帝悦纳吗？
我想讲一个观念，这句话可能需要做一些更多的深思了。福音跟福音所带来的结果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我们谈到的这种慈善捐助的工作，它可以是一个福音的结果，它也可以是伊斯兰教的结果，它也可以是佛教徒他们的结果，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念、他们产生的行动。 而福音的本质却与其他的信仰有一个严重的、严格的不同的区分跟划分。我们会看见外在的表现是相似的，更重要，你要问最后最后谁能够坚持到永久。我相信神，如果我相信的这位神没有阿拉的话，这个神他会悦纳这些佛教徒他们所做的吗？会的，因为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这位叫人看来的好事、人看来的坏事的这位上帝，好事坏事在神全都是万事，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完成他的旨意，用这个方式来达到他在这个时段、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社群里面，或在这个个人身上他所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行善，别人家行善，我们可以同样去行善，而行善后面真正的推动力，我们是因着福音被推动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而死、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实，激发了、成就了，让我们开始有行善的能力。我们行善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行善来得到上帝的救赎，我们因为已经得到了救赎，我们生命当中第一次开始能够在不计任何代价的方式里面开始行善了。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